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一方面好像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定规，但是有些时候神不应着人的祷告而改变他的作为。不懂，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我是一个科学头脑的人，我告诉你在这个点上逻辑不通，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面。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有些时候神垂听祷告，有些时候神不听。就是有的时候诗歌说感谢神因为他垂听我的祷告，底下说感谢神因为他祷告不听。很多的见证叫我们相信说神真是听了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弟兄姊妹为了朋友们的病祷告，神医治了他们，我们实在相信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工作。但是另外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垂听啊，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结果还并没有痊愈，为什么？不知道。我就是告诉你我不知道，若是有人以为他知道你问他，我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祷告的心态上我们要明白，我们没有权柄，但是我们又有权柄，奇怪吧？我们没有权柄改变神已经定的事情，但是在神所要做的事情中间我们却有权柄命令一切的环境来跟从。换句话说，我们的权柄是有限度的权柄。有没有权柄？有，因为主说你们奉我的名祷告父必成全。主给我们权柄，主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是神的权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不明白，但是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上面，在我们心里面却有一种准确的感觉。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放胆情辞迫切的之求，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敬畏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变了。这是我们祷告他们心态的情形。所以不是话多话少的问题，也不是话强话软的问题，更不是用许多的重复话，更不是背圣经用很多例证来告诉神说从前你这样做事现在你要这样做，不是。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最宝贵的就是能够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而知所遵行，这是我们祷告心态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失去对祷告的热忱？因为我们不肯改变我们的心态。而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态受了委屈的时候，我们就埋怨神，虽然这个埋怨神不一定用我们的口，但是我用行动来埋怨神，就是说下次祷告机会我不来了，或者说下次我不再为着这些事情祷告，消极的对神的抗议，这也是抱怨的一种。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能够因为祷告而里面向着神更加的柔软，这一个好处比我们蒙神垂听祷告不晓得要大多少。有些时候神不听祷告因为有拦阻，有些时候神不听祷告并没有拦阻，很奇怪的。只有在祷告的经历中间我们能够分辨得出来，神没有垂听祷告吗？是不是因为我错了？也不是因为我错。神没有垂听祷告吗？神还是垂听了。但有一些这里在祷告的时候蒙光照的经历，所以这里我要说祷告第三个要有些注意阻碍。这个阻碍是什么？主在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并且最后特别强调十四节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赦免是不是，并且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流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工作，他已经赦免，完全的赦免，而且还要赦免，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到神的面前来，什么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神说，父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必要垂听，是不是？但是这里主又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不赦免人的过犯，主也不赦免我们的过犯。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人，他们的神是能够赦免的，但是只有福音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赦免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才明白和弟兄中间的问题，所以主说，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是不是，你就先去与他和谐，先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到坛前献礼物。弟兄姊妹，一件奇妙的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和人的关系会改变。很多的时候祷告的拦阻是和人的关系，当我想起某某人和我中间没有和睦的时候，我就知道神不能赦免我的罪，我就知道神不能赦免我的罪，我就知道我的祷告没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祷告会叫我们和人的关系改变。很多的例子可以这样证明，尤其我看见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总是觉得说，某某为什么老是跟我作对，我知道他不是跟我作对，他是跟我的意见作对，但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受伤呢？常常这样，我对于某件事情看法是这样，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呢？而且他的意见不见得比我高明啊，是不是这样？若是我们没有在祷告中间来摸到这些事情，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小事。虽然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个人，为什么我见到他的时候不大自然呢？而且我也觉得他对我不大自然，是不是这样？不知不觉在同工的中间有了距离，不知不觉在和弟兄姊妹相爱的关系上面受了破坏，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我们的祷告上面没有力量。所以这里主说，你们要赦免人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遇见光照，而这个光照会除去我们的拦阻，等到我们和弟兄和好再回到坛前献礼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和神中间是畅通的，那个喜乐刚刚在主的面前对付过一件和人中间的问题的时候，那个祷告是最自由最有力量，完全没有拦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帮助，祷告发现拦阻不是坏事，有些时候发现祷告有拦阻要寻求为什么，主说你们寻找的就寻见，有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个问题，而不是说祈求就得着了，要敲门叩门再给他开门，要向主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今天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有一个拦阻，求主的光照，求主帮助我，好叫我看见我自己的问题。十次有九次神很快地告诉我们。所以祷告有没有拦阻？有的。祷告的拦阻怎么办？祷告拦阻不是坏事，为了叫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刚才讲什么？我们讲祷告的动机，我们讲祷告的心态，我们讲祷告的拦阻。 祷告有什么好处？祷告的结果如何？祷告叫我们得到保护。所以主在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的需要不大明白，我说的需要是这些危险上求主扶持。我们有些需要知道的，日用的饮食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个我们知道的，对不对？日用的饮食今天是薪水两个礼拜才付一次，或者一个月才付一次，所以我们不需要天天祷告，我们两个月祷告，一个月祷告，两个礼拜祷告一次就可以了。啊，主啊，今天你的支票下来了啊，感谢神，对不对？其实每天的饮食都在神的手里，日用的饮食，如果每一天能够叫我们依靠神，那我们一生就是依靠神的。有些时候我自己也这样经历，我也这样发现，我们遇见了灾祸，遇见了难处，遇见了试探引诱，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得每天需要依靠神的。我刚才说有些弟兄姊妹出门的时候一定开车的时候一定祷告的，我不是说这样的事情坏事，每件事情在对的灵里面做都是可悦纳的，神都垂听我们祷告。那常常我们长途出去旅行才祷告，平常开车上班不祷告，是不是这样？因为来不及祷告嘛，早上吃完早饭匆匆忙忙，有早饭吃还不错了啊。有些弟兄姊妹们比较敬虔爱主，早上读一点圣经，时间更加急迫，所以他上车以后匆匆忙忙发动车子就走了。那从前我们在东岸是倒好办，你发动车子到走以前还有20分钟，所以你在车子里可以好好祷告啊，把今天所要遇见的祸患、遇见的试探、遇见的危险都祷告掉了，对不对？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已经改变或者是叫我们提防所要遭遇的祸患，那些试探，不叫试探临到我们，比在我们试探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帮助还要好。不叫我们靠近试探， lead us away from temptation， 把我们引离开试探。试探不是要引诱我们吗？但是主说他能够引我们离开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已经掉在恶者手里的时候，神能拯救。所以有一些的经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祷告的结果。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很熟的一条路，我从这条路从405应该转到710的，你们如果在那里你就知道。但是怎么搞的，我走错了，到710的时候没有走进去，就一直往前开，等到发现已经过去半里路了，赶快出来再找到路回去，再回到710。我心里正在嘀咕，哎呀糟糕，要迟到了。结果你知道怎样，当我走过405跟710交口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出了405，所以我从另外一头回来。可是回去的时候，我看见710 interchange，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车子 jackknife， 如果我走在前面正好给它挡住，前也不行退后也不行。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当我们被神带领离开凶恶，离开试探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的是照着神的需要，照着主的教导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充满主的同在，这个人天使在他的周围安营，这个人所到的地方神保护他，在他的身上有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自私的理由，这一个是神要我们经常保持的状态。昨天有一位弟兄跟我谈起圣灵充满的问题，圣灵充满不光这个经历啊，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能经历被圣灵充满，虽然你不一定有感觉。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满到一个地步，从人的身上出来了，这是丰满的定义。什么叫丰满？满到装不下了。我现在掉了25磅，所以你们看我不大丰满了。如果我是增加25磅，那这衣服都撑得很大，对不对？为了健康理由节食25磅是应该的。但是真正讲到丰满是什么意思？ 丰满就是满到满不下的出来。基督耶稣从我们身上出来，圣灵在人的软弱中间，但是圣灵能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使人看见基督，这是丰满的意义。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个人身上满有神的同在，神的国度就在他的身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第五点，祷告的目的，这里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天在地上开始，神的国度在地上开始，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凡是我们祷告的范围之内，凡是我们祷告的能力之内，凡是我们祷告的话语之内，凡是我们在祷告的事情所中间所做的事，一切都是神的国度显明。那今天我所讲祷告，如果弟兄姊妹们以为是怎么样祷告蒙垂听，也许我叫大家失望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这里所讲的比祷告的垂听还要重要，而且神并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愿意加给我们，神愿意垂听我们，神愿意照顾我们日用的饮食，吃喝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知道。虽然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天父早已知道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的父已经早已知道了。所以对于神来讲，你没有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一样给你，神会给。但是当我们求神的国度的时候，国度、权柄、荣耀，这里说全是你的，全是神的。主耶稣的祷告，他教导门徒们祷告不是为了自己，全是为了神。今天太少人为着神祷告，所以国度还不能降临，神的权柄还不能通行，神的荣耀还不能彰显。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早晨主把我们呼召到一个更高祷告的动机里面。今天早晨我希望主把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信心里面，知道神所垂听的祷告不仅仅是吃什么、用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今天早晨我希望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光照的里面，让我们不是因为需要他的祷告，而是借着祷告让我们保持和神的交通，被神的光所光照，被神的灵所充满。今天早晨我希望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的缘故，叫我们和神儿女中间没有任何的问题。求主把我们祷告的层面提升到这样一地步，而在祷告的结果中间，我们享受他的保护，他的同在，享受他的带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早晨求主把我们的心带到更高的地方，叫我们看见祷告是为了神的国度、权柄和他的荣耀。我希望 South Oak 这里的教会祷告机会人数天天增加，我希望来到这里的时候每一个祷告都是为了神的国度，即便是为了弟兄姊妹们带祷，也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为了这些祷告，我不是说不可以为这些祷告，因为当我们带祷的时候表现神在我们中间的爱。但是我希望神的儿女在撒诺这里的教会能够有更大的心胸度量，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神的需要祷告。前一些日子我看见一本书当中讲到一件事情，讲到 A.B. Simpson 的侍奉，他到 Louisville 侍奉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看见那里教会四分五裂，因为那时候刚刚过了南北战争， Louisville 的地方又在南面的最北，又在北面的最南，所以那里的人有些帮助南方，有些帮助北方，等到南北战争一打完之后，教会合一的见证没有了。 A.B. Simpson 是个加拿大人，所以他一下子神把他放在那里，他就开始为着 Louisville 那里教会的同心合一祷告。他就到各教会和那些侍奉主同工恳切地流泪，请求他们捐弃一切的成见，为了福音同心。 Louisville 那里宣信的工作从那里开始有了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这里的教会有更大的度量，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其他的教会祷告。也许你们 也为我祷告，为了 在 Orange County 的教会众教会祷告。祷告能叫我们的心胸扩大，一直扩大到神的国度。像主的门徒一样，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愿意像他们一样在你的面前领受。主，今天早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思想，开我们的意念，开我们的度量，叫我们有更大的得着，叫我们能够更多担负神所托付我们为着神国度的需要和工作。主，求你祝福教会在这里，他们看见祷告的需要，我求你从个人的供应开始，一直到神国度的再来，在神的儿女中间放下祷告的心愿和种子。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祷告的奥秘，但是我们能操练，并且因着操练我们有了学习，而能进入你的旨意。我们一起让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请弟兄姊妹再把主祷文我们一同来背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希望主祷文在我们里面有更深更真实的意义。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